我的母亲胡适。我小时候身体弱，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，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。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文绉绉的，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，遂叫我做梅先生。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梅先生了。既有先生之名，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，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，一位老辈走过，见了我笑道：梅先生也掷铜钱吗？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，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。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，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，又因为我确实喜欢看书，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想过儿童游戏的生活。每年秋天，我的树祖母同我到田里去间歌，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。十一二岁时，我稍活泼了一点，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，做了一些木刀竹枪，借得了几副假胡须，就在村口田里做戏。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、刘备一类的文角儿，只有一次我做过史文恭，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，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。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，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，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。有一次我们村当棚筹备太子会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，族里长辈反对，说我年纪太小，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棚。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。三十年来，我不曾拿过乐器，也完全不懂音乐，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，我至今不知道。至于学画画，更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，模画书上的英雄美人。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，挨了一顿大骂，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，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。但这九年的生活，除了读书看书之外，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。每天天刚亮时，我母亲便把我喊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，她看我清醒了，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要我认错，要我用功读书。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，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，我一生只晓得这一完全的人，你要学他，不要跌他的骨。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。到天大明时，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，催我去上早学。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，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。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，我拿了跑回去，开了门，坐下念生书。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堂门的。等到先生来了，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。我母亲管束我最严，她是慈母兼任严父，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。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严厉的眼光便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；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 先责备我，然后刑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无论怎样重罚，总不许我哭出声来。他教训儿子，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有一个初秋的傍晚，我吃了晚饭，在门口玩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。这时候，我母亲的妹子玉英母妈在我家住，她怕我冷了，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，我不肯穿，她说：“穿上吧，凉了。”我随口回答：“娘什么？老子都不老子呀！”我刚说了这句话，一抬头，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，我赶快把小衫穿上，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。晚上人静后，他罚我跪下，重重地责罚了一顿。他说：“你没了老子，是多么得意的事，好用来说嘴。”他气得坐着发抖，也不许我上床去睡。我跪着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，医来医去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。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，这是我的严师，我的慈母。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，又是当家的后母，这种生活的痛苦，我的笨笔写不出1/1000。家中财政本不宽裕，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。大哥从小便是败子，吸鸦片烟赌博，钱到手就光，光了便回家打主意，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，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压。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，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，但他总不够用，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。每年除夕，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厅上不肯去。大哥早已避出去了，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。我母亲走进走出，料理年夜饭，谢灶神，压岁钱等事，只当作不曾看见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封门了，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，每一家债主开发一点钱，做好做歹的，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，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，并且因为是新年，他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。这样的过年我过了6-7次。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，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狭小的人，他们常常闹意见，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，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。他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，把脸放下来，叫人难看。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，更是怕人。他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。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，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，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，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，这比打骂还难受。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，她跟世事留心，世事格外容忍。大哥的女儿只比我小1岁，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，我和她有小争执，总是我吃亏。母亲总是责备我，要我事事让她。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，他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。 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。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，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悄悄走出门去，或到左邻厉大嫂家去坐一会儿，或走后门到后邻杜嫂家去闲谈。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。每个嫂子一生气，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，天天走进走出，板着脸，咬着嘴，打骂小孩子出气。我母亲只忍耐着，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，她也有她的法子。这一天的天明时，她便不起床，轻轻地哭一场。她不骂一个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苦命，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。她先哭时，声音很低，渐渐哭出声来。我醒了起来劝她，她不肯住。这时候，我总听见前堂或后堂有一扇房门开了，一个嫂子走出房，向厨房走去。不多一会儿，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。我开了房门，她走进来，捧着一碗热茶，送到我母亲床前，劝她止哭，请她喝口热茶。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，伸手接了茶碗。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，才退出去。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，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。然而，各个人心里明白，泡茶进来的嫂子，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。奇怪得很，这一哭之后，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。我母亲待人最仁慈，最温和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。但他有时候也很有刚气，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。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，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，说我母亲家中有事，总请某人帮忙，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。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，他气得大哭，请了几位本家来，把五叔喊来，他当面质问他，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。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，他才罢休。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下度过了少年时代，受了他的极大极深的影响。我14岁便离开了他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，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和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，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1919年11月，念一夜。